1, 2, 3 Hey everybody 다시 또 听我说 看看前后左右 주도平安喜乐 充满在心中 再打开你的口来赞美他
Halleluja
主的恩典每天都够用
欢迎收听聊电影谈信仰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陪伴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天天，一样为你邀请到默默导演。
Hello 大家好，
导演，我们之前呢都聊别人所拍的电影，我们今天来聊聊你拍的电影。知道你入围这个金钟奖哦，我觉得这是哇一个很大的一个荣耀。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你是拍了哪一部电影入围这个金钟奖呢？
拍了一部片叫做第31手前，31就是数字的31，片场90分钟，之前在公共电视有放过。
第31手签，它是指说那个抽签吗？
嗯，这个剧本主要是在讲庙里面的那种签，
就很像我们可能要去庙里面然后求神问卜，然后我们可能会寡杯，就是丢那个是圣杯还是孝杯还是什么杯，
对对对，
然后之后你就要抽一支签，然后那个签上面可能会告诉你说，哎，你可能是是福是祸的那个签，
那也就是什么上上签下下签那一种，
是是是，
对对对。
当初怎么会拍这样的一部片呢？然后这个剧本是你自己写吗？
不是，哎，这个剧本是这部片的制作人自己写的，然后这个故事也是三个男人的故事，所以都是男人。然后制作人就想说，本来他想要自己导，可是他就觉得也许用女生的角度会有不一样的气象，所以他就问我说，我愿不愿意就是当这部片子的导演。我就看了一下剧本，就觉得很好，我要拍。因为他其实这故事是要告诉你，你的人生并不能靠一张签来决定。所以其实这个剧本名字听起来是第31手签，可是它其实背后是要讲关于人生方向的选择，不是靠一张签可以来决定的。其实它为什么会是第31这个数字呢？是因为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三个30岁到31岁的男孩子的身上的故事。不管男生女生在面对30岁到31岁或是29到30岁的时候，你都会有一种焦虑。
对，
其实听众应该会很常听到一句话，就是啊，我都30岁了，很多人就会说啊，你都30岁了什么什么什么啊，我都30岁了我怎么还什么什么。所以30岁真的是一个很关键性的年龄，所以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三个30岁要到31岁的男生身上。那这个三个男生其实也代表了这个社会出现的不同三个族群的男孩子。第一个男孩子就是我们的主角，他的收入就是跟他的生活是打平的，生活很平淡，然后工作很无聊，然后他没有太特殊的嗜好跟兴趣，然后钱又要寄给南部的家人，这是男主角。然后第二个就是其他两个是男配角，那第二个男配角是家里就是不愁吃不愁穿，车子啊房子啊零用钱啊都是他爸妈给的，反正爸妈有钱就是拿家里的钱。然后第三个男配角是他一直在换工作，一直换，谁说那边好他就去哪里，见风转舵型的人，所以他去做了保险，去做了金融，去做了房仲，去做了投资，什么玩基金，就是谁说会赚钱他就去哪里，因为他很想要赚钱，可他就一直投资失利，然后又换工作。他是一个不停换工作的一个男孩子，或是我们这个30岁的一个代表，因为我们真的身边还蛮多人不停的在换工作。这三个角色就是我们这个故事主要的三个角色。那男主角他有一个目标，是他很想要骑重型机车，可是他没有钱啊，他怎么骑重型机车？所以他就跟他其他两个好朋友说他想要骑重型机车，家里有钱的就跟他说骑重型机车很逊，你应该要花钱买车。然后那个一直换工作的也跟他说，你没有钱买新车就买二手车。所以他们两个代表一种就是好像男生非要有车子才等于你有一个地位的感觉，好像30岁的男生就应该要有了一台车你才对得起自己的人生。所以男主角就有个问号，可是我自己喜欢的是重型机车，我没有想要买车子，那他人生的第一个问号。第二个是他的感情都很不顺利， 可是他就觉得说30岁的感情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定下来，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好像才符合30岁的这个数字该有的样貌。那一个一直换工作就觉得说，哎呦，才30岁这么年轻，我还不想定下来，而且我觉得赚钱比较重要，感情对我来说是不重要的，就是一直换工作那个男孩子。那个富二代呢，他就说他很想要多玩几年，他有自己的女朋友，可是他也不想负责任。所以其他的人就说，欸，你应该最早结婚啊，因为你已经有女朋友了，家里又不愁吃穿，你应该结婚。可富二代他只想把妹，他只想要多玩一些女孩子，他还不想要为他的感情负责任。然后男主角就是一直失恋，因为他一长得不好看就一直失恋，然后一直被女生抛弃，一直被嫌弃。好，总之呢，富二代那个男配角的女朋友就介绍给男主角一个很正的正妹，然后男主角就觉得，他有一天他妈妈给他说，欸，我帮你抽了一张签，就是第三十一手签，是上上签，好像签上面写着，你只要转换跑道，你的事业就会很顺利，然后你的爱情就会很顺利，就是上上签什么都很顺利。然后那个男主角就很天真，觉得说，嗯，我的人生会不会就是因为要转变了呢？因为我30到31岁了。他就很天真的认为他的人生会如同签上面所说的转变，但没想到工作并没有那么顺利，爱情也没有那么顺利，然后他也没有钱去起重机，都一直被打枪，就人生一直跌跌撞撞的。所以他在这个跌跌撞撞的过程中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要去知道他真正爱的是什么，他要怎么做，他应该要去有一个计划，应该要有一个行动，应该要有一个付出，应该要有一个心态坚持，然后立定志向，然后决定要拿得起放得下一些事情，而不是一直听着签上面说你要怎么走你要怎么走就可以平步青云。他发现那张签真的不能决定他的人生，决定他的人生是他自己的心态要改变，他的目标，他的想法，他的个性要改变，他的人生才会改变。所以到后来他的人生就转了一个大弯，然后也发生了一些事情，让这三个人在最后一场戏有了一个大争执，就是非常大的争执，让这三个男人的友情面临到很大的挑战。男主角很平庸的一个男孩子，可喜欢上了那个富二代他的女朋友介绍的一个正妹，那没想到那个正妹接近男主角只是为了气富二代，因为他是富二代劈腿的对象，
这是让人很错愕的一个状况。
对，其实富二代背着他的女朋友跟他女朋友的好朋友在一起，然后可是男主角好喜欢那个女孩子，他为那个女生就是改变外形啊，然后做很多讨那个女生喜欢的事情，甚至是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还去骗那个女生，只是为了讨那个女生欢心，被那个女生发现说，你根本就没有你说的那样，你也是在骗我，你跟那个富二代一样，你们都是骗我的，所以那个女生也离开了。当男主角发现他这一路以来对那个女生认真的投入跟付出，竟然他朋友没有在一开始就告诉他那是他劈腿的对象，让他傻傻的像笨蛋一样付出，然后女生还抛弃他，让他很难过很难过很痛苦，他不知道他的人生怎么了，追女生也追不到，然后又被嫌弃，事业什么都不好。原来原因除了他自己的问题之外，那个女生接近他让他生命中燃起一丝希望，也只是为了气那个富二代。他们就因为这件事情，富二代跟男主角就起了很大的那个冲突。
那后来他们有撕破脸吗？
他们有撕破脸，就大吵一架。所以那个一直换工作的那个男配角就在中间一直帮他们，就是希望他们两个可以和好。可是一直换工作的那个男生也有很大的问题，是他不停的投资，不停的换工作，工作很不稳定，又投资失利，什么基金啊，什么财产的，然后他一直跟男主角借钱。所以男主角到后来有一场戏是大爆炸戏，就是男主角跟富二代吵架说，你为什么要把我当笨蛋什么之类的时候，那个一直换工作的男配角就出来帮他们两个要还家，然后甚至是比较帮那个他认为男主角比富二代懂事，所以男主角
就是帮那个富二代说
话
嘛。
对，结果男主角就更生气，就说你就是见风转舵，你的个性就是这样，所以造成你的失败什么的，他把他所有的积压已久的话都说出来，所以三个人就大吵一架。然后后来因为这件事情之后，他们三个人的人生都有了一些些的不一样，然后男主角就是最后就是一路跌跌撞撞，又怂然后又很俗气然后又很平庸，可是他很努力的挑战自己，让自己就是学会骑重机，就骑重机就是登山，他就骑到山上完成他的第一趟的人生的重机之旅。
其实好像也是让就是观众在看的时候呢，一方面也在思考我们的人生。我们可能对自己的人生有很多的期待，我们以为是要那样子走，可是后来发现说真的走的时候呢，常常计划赶不上变化齁，所以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掌控我们的人生，可是我们可以就是好好的把握当下。好像男主角他不知道他未来人生到底会怎么样，不如就把握他现在可以学习的事情，所以他就去学这个重机，然后最后真的就是登上了那个山顶，然后很高兴的就完成了一个他人生的一个算是第一个挑战吧。
对，没错，
对不对？
嗯。
导演，当你在拍第31手牵这部电影当中啊，拍摄的过程是怎么样？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呢？
其实我自己也在学导演要如何指导演员，三个角色的心理的层次跟角色的故事都差很多，那我要怎么同时一个人去指导三个不同的角色？比如说我在喊 action 的时候，我是在跟那三个我不认识的人相处，可是在喊 cut 的时候，我要走过去跟演员讲话，可是我走过去的过程中，我又是跟三个我认识的男人相处，走过去走回来的来回的过程中，还有跟他们讲话，其实我是要跟六个人男人讲话，每个男人身上有两个人，所以讲话的互换的过程中是非常好玩，而且有很多的挑战性的。
是，
对，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插曲啊？
我们的男主角其实是演过一部电影叫做《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里面的第二男主角，就是他在戏里面是演一个戴一个粗框眼镜的那个男孩子，然后他叫燕胜宇，他本人就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大学刚毕业才23岁，可是你看哦，他是要演一个31岁的男孩子，所以我跟他的沟通非常多的挑战，有时候如果他的节奏或是他的角色没有掌握得很好，原来的他自己就会跑出来，
你说那个活蹦乱跳的样子，
自己对跟角色是差很多，差超多的，我都跟他说你不是他，我就说你去把冠宇找回来，就会请他去旁边，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可是他只要大概休息个10分钟5分钟之后回来再演，主角就出现了，这个是我看见一个演员他的转变很有趣的地方，
所以他还没有到一个程度就是说入戏太深之后，好像就这个冠宇的角色就好像附身在他身上，他就有点出不来，因为说真的我们还蛮好奇的说会不会有些人演戏啊，就是真的就是入戏太深了，那怎么办呢？
我倒是没有遇到入戏太深，可是我有遇到他们把现场的气氛掌控得很好，例如我刚刚开场的时候有说我们的故事到最后有一场戏是三个人就是大爆炸，所以冠宇就是男主角燕胜宇所演的那个角色，他跟他两个好朋友大吵完一架之后，就是三个人用尽了全力说完羞辱对方的话之后，两个男配角离开了，然后那时候呢拍了7-8次，前几次都非常的演很好，不代表是称赞，太过于在演戏，所以非常的不行，我就请他们来看他们演的，我说你们三个也很好哦，都不行然后他们就会说我们第一次听到导演称赞我们也很好，但竟然是都不行，我说你们不能用演的，我就大概让大家休息半个小时里面燕胜宇都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说他都是蹦蹦跳跳，他在片场就是跟工作人员玩得很开心的，他就坐在那个冠宇演戏的那个冠宇的角色的位置上，他就坐在那边，然后很多人要去找他，我就说先不要过去，让他一个人坐在那边，他都没有讲话，他就一直坐在原地很安静，然后我就远远的看着他，我也没有去跟他讲话说你还好吗，都没有讲，好大概30分钟后差不多了，我就很小声的问他说你 OK 吗，他就跟我点点头说好 OK， 然后好开始演，开始吵，后来你可以看见他这个角色循序渐进到他全身发抖握着拳头，眼泪就掉下来了，掉下来之后我还没有喊卡，摄影机继续拍，只剩他一个人，他要 hold 住那个画面，卡的时候全场工作人员拍手，全场灯光师造型师美术，然后连摄影师喊按掉的时候就全拍手，我就说再一次，然后我叫他过来就跟他说不准哭，我说你千万不能哭，
为什么呢？哭的时候更好吗？因为哭戏不是是最难的吗？
因为我们这部片它很写实，男生是不会在大庭广众下哭的，它不是偶像剧，它不是那一种 很韩国电影的那种痴情男生，就是很激动要哭。我就跟燕盛宇说，冠宇他很想哭，可是他不能哭出来。他就说好，他要试试看。然后再一次，我就把他们三个人各自叫到旁边去，就各自修了一下戏。没想到这场戏就是比刚刚的那个全部拍手的更好，因为喊咖的时候，现场是凝结的，一片安静。我才走过去搂住那个燕盛宇的肩膀，我就说谢谢。然后大海说才拍手拍出来，因为那场戏比刚刚他眼泪掉下来的气氛更凝结。然后后来燕盛宇看完了之后，他就告诉我说，他终于知道为什么冠宇不能哭，因为冠宇哭了跟冠宇不哭哪个比较像他的个性，他要坚持到最后，我不能哭，我不能认输啊。他其实没有认同他朋友说的话。
所以说真的，在拍一部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导演真的要深入每一个角色，
对，
你要很认识每个角色，甚至可能要比演员还要更认识这个角色，你才能够帮助这个演员进入那个角色，进入整个戏的气氛当中哦。刚才讲到说他们三个人在吵架的那个场景呢，就拍了八次这样子，第七次的时候大家就是全场拍手嘛，大家可能都觉得说这就是最好的 ending 了这样，但是你就说再来一次，
是，对，再一次，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导演对自己所导的戏的一个坚持齁。当你的坚持跟演员冲突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就状况？
其实我觉得就是两个字，就是珍惜。我把每一次经验都当成是我最后一次拍片，我会想说也许我这次拍完下次就没有片可以拍了，所以每一部片不管长片短片大片小片，我都会跟我自己说这是我最后一次拍片，我的心态，所以我很珍惜每一次拍片的机会。刚刚天天问我就是遇到冲突，其实我在拍这部片的时候的确是有遇到演员的冲突，有演员觉得他选择的比我选择的还要好，我会告诉他说我并不是要觉得你的比较好或是我的比较好，但也许我们两个都不好，所以就会跟演员说我们来尝试新的东西，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对我们两个最公平。还有我觉得对演员讲话要温柔，导演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
这不是命令他们，
完全不是，就是你要低下，而且要让他们有面子，你要先把自己的面子抛下。然后我就有遇到一个也是刚刚最后一场戏，就是刚刚跟甜甜讲那一场大爆炸，
他们三个人在吵架的那一个戏，
对，男配角是要在中间当那个和事佬，他要跟那个冠宇说对不起，然后他只是动了他的脖子说对不起，我就把他拉到旁边，我就说等一下在冠宇最生气的时候，然后你要道歉到就是腰都快断掉，要弯腰，不能只是用脖子。然后演员就有点不能接受，就说这样好吗，这样可以吗，我觉得用脖子就好啦，他就有点怀疑。我就说我们试试看嘛，也许你这么做不知道冠宇他会怎么样，就是最后一个 take 的时候，结果他就弯下腰道歉，就冠宇就更生气，就是你现在是把错都怪在我身上吗，因为他跟冠宇道歉，所以冠宇他就会更生气。你就会发现三个角色无论做什么都会影响到彼此，这是我觉得很好玩的地方。所以后来我们那个我刚刚说那个第三个男配角，他这次就有入围就是金钟奖男配角，我就非常开心啊。对啊，
你说那个第三个男配角就是叫他弯腰的那一位，
对，
是不是？
对，
他是谁啊，叫什么名字？
他叫吴定谦。
哦，
对，他 很棒。对，
是拍片的时候有时候导演的专业是会被挑战的齁，
绝对会，绝对
常常会被挑战，因为有些演员很有自己个性上的坚持。
嗯，
那身为导演是不是也常常要去发现演员他的不论是他的才华或者 是他的特色是什么，是时候的把他安插在合适他的角色上面，可以去凸显他的才华。这部片呢又入围了这个金钟奖哦，那你自己的心情是怎么样？
我觉得很意外啊，我就会更觉得上帝总是会给你安排出乎意料的事情，他不停的在我的生命中丢出很奇妙的意外，好的意外跟坏的意外，更意外的是你以为这是坏的意外，但后来却是好的意外。金钟奖这个是有一个比较奇妙的见证，就是我一直觉得很意外，就很多人问我说你有什么感觉啊，你有什么很开心啊，我就会说我只是在等待上帝要干嘛，
就总觉得好像有更大的事更不一样的事要发生了，是不是？
直到金钟奖到现在已经落幕了，我还是觉得还是有了什么。不过因为在颁奖的前一天，我还是过我的生活嘛，就是剪接啊工作这样子。我过马路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上帝跟我说，你要荣耀我的名。我就吓一跳，我就想说，我要荣耀你的名，为什么？因为你要荣耀我的名。直到我去金钟奖颁奖现场，我才觉得，哦，我明白是为什么了。因为有其他的得奖者上台之后讲感谢主，因为我们可以在台下都会尖叫欢呼。当有人说感谢主的时候，我就好开心哦，就尖叫，你知道吗？他不是我的剧组的人，他是别的片别的剧组的人，我就听到他就说感谢主我得了这个奖什么的，我们就尖叫，我就觉得我的心好开心。我虽然都没有得到半个奖项，可是我觉得我好开心，因为我那一天在现场，我为了感谢主，然后我大声的欢呼跟尖叫。然后我记得有一个男配角他得奖了，叫唐志伟，他就上台，他在几秒内把主导文背完，我就大声尖叫拍手，全场就跟我一起拍手，就呜呜一直尖叫。最后讲完话之后，他就说将他的一切荣耀就归给上帝，我就再尖叫一次，我还举手就是拍手。
是，
我那天我觉得我的心是满载而归的，
是，
我觉得好，我觉得上帝一直与我同在，让我的心好满好满。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我的最佳导演的身份不用靠一个偶像，不用靠一个讲座，我觉得上帝已经把我的心给填得很满。
我就想到圣经里面呢、啊，耶稣的门徒保罗呢、他就讲了一句话说呢，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而且保罗他说我要去得那个不能坏的冠冕，因为他说世人呢要去追那个会坏的冠冕，但是我却要去追寻那个不能坏的冠冕。其实可以入围金钟奖就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了，尤其呢、你是入围的导演当中最年轻的耶。虽然好像看似呢没有机会可以到台上去分享的得奖感言，那我想倒不如在节目当中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的得奖感言好不好？如果有一天你可以上台要跟大家分享，可能是你心里面的一些话，你会想要说什么呢？
其实我上台第一句话就是当然是将一切荣耀归给上帝对啊，其他的就是觉得我希望收音机旁的听众如果听见了我的这些话，我希望他们可以先原谅拍片的人，因为拍片的人很鲁莽，好像到哪里都会觉得是带来麻烦，比如说我们会跟你们借场景啦，会跟你们借道具啦，会跟你们借服装啊，好像形象都很不好。我想要再就是利用这个机会跟收音机旁的听众，如果你有任何拍片的朋友伤害了你，我代替他们向你们道歉，因为我们真的错了。我希望未来拍片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一起努力，不要再对我们的社会跟环境跟家人或者友人造成伤害。再来是希望听众可以仔细思考一下，其实我们拍片现场有两个很重要的角色，他们都没有奖项肯定，就是制片跟场务，他们很辛苦啊，
非常的辛苦，
因为预算很低，其实辛苦的不是导演，是制片，因为制片要努力生出很多东西。场务先生很辛苦，是很大只的摄影机啊，或是他们要爬到很高的地方架台子，然后很多的跟就是拔细苗的那种场景，
是
或是我们有时候
可是没有一个奖项说场务先生最佳场务。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要肯定，在这边肯定制片跟场务的辛劳。
一部电影拍出来呢，真的是所有的人大家一起努力才有办法有一部片有一个作品生出来哦。背后所付出的心血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所以真的要支持正版哦，是不是导演？
没错，请支持正版
好，那我想请默默导演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些鼓励的话，也许有一些年轻人呢，他们也是很喜欢拍片哦，也是对这个拍片呢有很多的梦想跟热忱，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些鼓励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如果很常听天天的节目，就会发现我很爱鼓励听众要坚持下去。我觉得不管你是什么行业，不管你是要投入任何一个行业或是拍片业，踏入之前或是你已经踏入了，就赶快去寻找上帝，上帝绝对是你最好的客户跟制片，然后如果你是摄影师的话，上帝绝对是你最好的导演。对，
是，非常谢谢默默导演。那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分享的呢就是默默导演所拍摄的第31首签，也许你看过也许你没有看过，这个呢曾经在公声里面播出，那也是因为拍了这部片，所以默默导演就入围了金钟奖。但是对他而言呢，他更大的肯定是来自于上帝的肯定，因为他是上帝所爱的儿女。那上帝不只爱他，上帝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所以听众朋友，当你在追寻生命的梦想的时候，盼望呢，你也可以在认识上帝的过程当中了解到上帝对你的生命也有一个很奇妙充满爱的计划。亲爱的朋友，那我们就下次再会咯，拜拜。
1, 2, 3。 Hey everybody， 大家都听我说，看看前后左右，祝的平安喜乐充满在心中，再打开你的口来赞美他，哈利路亚，祝的恩典每天都够用。亲爱的乡亲父老爸爸妈妈家的经纬， I'm gonna tell you one thing， That's why I'm here。 你是否想过自己为何存在，你的教会聚会是为了美美